我们一口气读了两章啊，那为什么要读两章？我看他说，你如果不读两章，你会花很多时间在十七章里面乱猜。你两章摆在一起，请问这个大淫妇是谁啊？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谁？
巴比伦。
巴比伦，对，圣经讲得很清楚，他是什么？巴比伦，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大臣？他是干什么的大臣？我们现在问题不是说他是不是巴比伦，而是巴比伦又是什么，对吧？从这里看起来，十七章、十八章连起来看，他有哪几方面被称为巴比伦？他最明显的一个机制是什么？哪一方面的机制？
经济商业。
对。那除了这个经济商业之外，还有什么呢？他最后讲了，十七章也讲了。
政治。
你也可以说是政治，但是就是圣徒的血，对不对？先知的血，他是逼迫圣徒的，而且很多的殉道者死在他的手下。说政治是比较比说宗教系统要来的合适一点。
对啊，因为在那个十八章九节，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礼，所以说政治是没问题。
对，政治商业合在一起。因为你假如一直就是留在十七章里面去读，不读十八章的话，那你的结论很可能就是说这是罗马教廷，对不对？因为它主要就是在这个圣徒的血嘛，那淫乱是什么就没讲清楚，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呢，就让我们留在罗马教廷里面。这个白种人就喜欢解释为什么是讲到罗马呢？因为罗马有几座山呢？有七座山，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罗马真的有七座山，它叫 Seven Hills。这个世界上的名城还有哪几个城市真的有七座山？你晓不晓得？
伊斯坦布尔那里就有。
伊斯坦堡，就是君士坦丁堡。还有哪一个城市七座山？晓不晓得？耶路撒冷也是七座山。
嗯，
当然你可以说罗马是天主教，耶路撒冷是犹太教，伊斯坦堡是什么？伊斯兰。你要这么讲也可以，可是七座山绝不单单指着罗马，所以这样看起来是比较不会有错的。因为首先他一再的讲这个淫妇啊是巴比伦，我们前面有很多这个启示录里面的这个神神秘秘的事情啊，你看不懂的事情啊，他虽然说有智慧的心可以思想的，可是你不思想没有怎么样。这里不太一样了，这里是有一个天使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把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给你看，我要讲给你听，对不对？第七节，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脚的兽的奥秘告诉你。她既然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我们就要知道啦。首先这个答案不是一个很狭窄的天主教，两章合起来看，这个答案一定是大巴比伦。那为什么是大巴比伦呢？那就是因为它的经济、它的政治、它的宗教，总之它是一个怎么样全球性的系统，这样讲有没有问题？而不是某一方面一个比较狭隘的定义。这个全球性的系统那有哪一些的特色，我们等一下再看啊。那首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从十七章这边他也提出来了，第六节，这个约翰呐，我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然后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请问他为什么稀奇？就看他已经到目前为止他已经看了很多很稀奇的事，对吧？他这里会这样写呢，就表示他而且不但是稀奇，而是大大的稀奇，这就表示跟前面一切的事情比起来呢，这件事情特别特别出他的意料之外。请问为什么？
可能说本来以为这个东西是一个好的东西。
他本来以为是什么？
这个系统也许本来在他的观念中，在众人看来是为人类带来福祉。
天使带他到哪里去？
旷野。
旷野
啊，旷野。对，
上一次提到旷野是什么回事？
富人吧，是不是富人
啊？是富人。那个富人为什么到旷野去了？
他躲到旷野去。
对对对，
完了。比如说那个富人变成了大淫妇，吓人了，太漂亮了。
你这样想嘛？
对啊，他躲在那里。
天使带他到旷野去，这约翰不久以前才知道说，神在旷野为他预备了一个地方，那个妇人去躲。
对，三年半，
对，对。然后就再没下文了。所以现在带他到旷野去呢，他应该是预备看到那个妇人往下的结局是怎么样，对不对？但是没想到看到的是一个什么？
大 淫妇。
啊，
那就是另一个妇人他看到了。对
啊，这个就你自己去猜了。总之他没有看见那个妇人，他看见一个大淫妇。虽然天使已经跟他讲带你看大淫妇，但是他没有想到
是在旷野。
对，为什么在旷野？要不然你就看个大淫妇就算了，为什么在旷野？还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这个前面呢、啊、那个什么上来的兽啊什么什么都已经讲了嘛，怎么这时候这个突然的这个兽啊变成这个大淫妇的坐骑了？这件事情也很让人家吃惊啊，对吧？他所看见的东西不单是说他没办法想象的，而且就是他看见的他也连不到一块儿的。
龙哥，你这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呀！啊，
我不答案呼之欲出，你
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然后全世界都与他联盟，中间还有一段世界上的人又都恨他，这个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那你给我们解解这个答案是什么东西？
就我现在天天讲全球化。
你从这个十一章过来啊，你这样慢慢读，你必须把前面后面都连起来。你看从那个地方就已经开始在讲这一段时间了，所以我再跟大家说呢。这个最后这一段短短的三年半，所谓的三年半呢、啊、那花的篇幅可长了，可以说启示录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都在讲这个东西，从十一章就在讲了，第二灾过去，第三样灾快到了，对不对？那第七位天使说吹号了，那他到底吹的什么号，带了什么灾，你就等着看了。到世上的国都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那个时候天上神的殿开了，殿中出现他的约柜，闪电声音，雷声，地震大爆都来了，对吧？然后到了十二章他开始讲地上的事情，龙看到自己被摔在地上，然后呢神替这个妇人预备了一个地方，对不对？那龙就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些儿女是谁呢？是为耶稣做见证。啊，等一下你就看到了，我们刚才读了，就多加替我们读了，那个大淫妇喝了很多血，哎，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同时呢，有关于这个妇人逃到旷野以后再怎么样，圣经再也没有交代了，没再讲了，那他到哪去了？然后再往后，十二章最后讲说龙站在沙滩上，你就看见一个兽，啊，这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个脚，有七个头，这和我们刚才看见那个他的坐骑是同一只，对不对？
嗯。
然后全地的人都很稀奇，跟从那个兽，那个龙把权柄给他，所以大家都拜这个兽。那这个兽呢，是讲到一个灵界的力量，是撒旦的这个 deputy， 是不是？啊，撒旦的副手，他任意而行，然后他是与圣徒征战的那一位，而且得胜。他制服了各国各民各方各族，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那这些话我们刚才多加读的时候又出现了，所以你就知道他应该是讲的同一件事情，虽然隔了这么远，对不对？在十三章呢还有另外一个兽，这另外一个兽你要记得啊，底下他天使就讲了，刚才多加提我们读的时候那个天使就讲了，就是从前有现在没有以后还要归到无底坑里面的那个兽，就是这一只了。这一只呢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那照着后面圣经的解释呢，我们上次说有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这个假先知的口是指的这个第二个兽从地中上来的，后面就说他从无底坑上来的，对吧？这个兽上来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他在兽的面前行奇事，迷惑许多的人。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很麻烦，除了魔鬼还有两个兽，这两个兽还扑朔迷离。那这个兽呢有什么很大的特色呢？就是底下所讲的，他叫众人无论贫富大小自主的为奴的都印了印，要不然你就不得干什么做买卖。他也说这里有智慧有聪明的就可以去计算，这些话等一下又出来了，就表示他所指的正是这一件事情。然后从14章一直到16章他就在讲一些天上的事情，就是天上神愤怒的审判呐、啊，对吧？所以14章一节他就已经开始说了，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然后镰刀要丢在地上，非常多的血从神愤怒的酒榨里面出来，然后天上有大异象，大而且奇，就是掌管末后的七灾，神的愤怒要发尽了。那这些事情跟前面这个兽啊什么都合在一起的嘞， 然后他特别讲神想起巴比伦大臣来，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然后这时候各海岛都不见了，众山也不见了，大暴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和前面所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他一层一层讲，从不一样的角度讲。那到了十七章呢，他就更仔细的说，尤其是这个大巴比伦，还有当这些的灾难下来的时候，当神愤怒要倾倒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世界的情况是怎么样，以及在那以前这个巴比伦跟世上人的关系是什么啊？我们这样想我们就知道了，那这个跟我们今天的世界那简直就是百分之百的合在一起，对不对？那首先十七章一节啊，他不是说骑在兽的身上，他说什么？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那大家记不记得后来他有没有解释这个众水是什么？有没有解释？
多民多人多国多方。
哎，十七章十五节，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那刚才谁制服了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啊？十三章的时候啊，那个兽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制服了各族各民各方各国。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他所说的兽啊，其实是这个世界背后的一个很强很强的一个属灵的势力。它表现出来是什么？是 globalization， 是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对不对？因为他们已经被制服了，被制服的时候大家都很乖很乖，让谁骑着呢？让这个所谓的大淫妇。那你要想啊，因为我们读这个东西已经读太久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大淫妇的角色。这大淫妇谁啊？大淫妇跟那个兽，两个兽跟那个龙一样不一样啊？哎，这大淫妇你怎么形容它？我们刚才说那个海上来的兽，地上来的兽是撒旦的这个副官，对不对？左右手。那这个大淫妇是什么？那个大淫妇是直接从撒旦出来的呢，还是人搞出来的？当然背后都是撒旦主使的，对不对？可是大淫妇主要
是人搞出来的，
主要是讲人的系统，所以才会有政治、经济、宗教。
他这个称呼也我也带着这个意思。所谓淫妇就是本来他是归属于丈夫的，但是实际上他却与别人行淫，所以叫淫妇，和兽还不一样，对吧？
对，
龙啊、兽啊、beast 啊，这个东西就是本来就是一属于，
本来就是撒旦灵界，
本来就是坏的，但是淫妇本来应该是好的，所以这就是John为什么惊奇的原因。
对，所以他真的是很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就像小丸子的亮光说：“哎呀，这个淫妇原来是那妇人变成的。”他有很多的线索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从那个变了质的教会开始的。这里面有非常多的线索，比如说他这个所穿的衣服，还有他后面所列的那个很长很长的那个表啊，那个物流的表啊，
嗯，
里面所有的东西其实本来是拿来干什么用的？以前在圣经里面是说干什么用的？
献给神的，
建圣殿的，建会幕的，对不对？他唯一没有的颜色就是蓝色的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祭司要穿的细麻布通通在他身上，各样的宝石，对吧？你看大卫建殿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个东西叫做汉白玉
啊，这是翻译的关系吗？
哎，这样既然翻译就有神的灵在里边了，反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好用，你就是那个汉白玉，对吧？要不要拿来献给神？所以这个一切的东西它都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线索，尤其像徐月讲，他既然说是淫妇，表示他原来是有主人的。会不会这个妇人逃到旷野，结果过了一阵子突然怎么骑在那个兽上了，而且变成一个大淫妇出来？那从这个角度来讲，那肯定是讲到天主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天主教完全符合这个形容。只是你不能说这个罗马教廷就是这个大淫妇，因为天主教廷没有这么大的商业系统。那有的人很喜欢到背后去哇，说这个天主教廷现在势力多大，财富有多么多啊，这个有点太言过其实了啊。那你耶路撒冷呢，对不对？犹太人的经济大权在哪里呢？那是比天主教廷强太多，他们两个是世仇啊啊！那这些出于人的系统，人在历史上所搭起来的这种全球化的东西，哎，艾罗，那你干脆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globalization。
从这个商业的或者是从经济来看呢，全球化是分几个过程的。这个是几世纪以前，在人类最开始的时候就有全球化。全球化就是一个产业不停的 变得国际化的一个过程啊、以前都是国家都是自给自足嘛啊，
嗯，
那慢慢的就是全球的市场，就是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像人一样去分工，那有的国家它比较适合做这个，有国家比较适合做那个，到现在就是整个产业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国际企业呢它可以利用全球的资源，所以从我们的角度看呢，全球化是一个很好更有效率的来运用这个地球的资源的一种这个方式。那最开始阶段就是从这个人类知道了这个海运啊和这个铁路开始的。
嗯嗯
啊，就是从英国殖民呢，这个是第一步。那下一步呢就是这个比如说二战结束以后啊美国的崛起。那到今天呢就是技术的不停的革新啊，包括网络啊。所以到这个阶段就是我们其实也一直在讨论，就是全球化未来的走向到底是什么。
照你刚才讲的话，那个全球化可不可以用这一句话来形容，凡有船在海中的，是不是？
肯定是可以啊，对，海运是全球化的一个基石。
然后为什么会发财，这个就是蒙哥是非常不懂。你说一块钱就是一块钱，为什么一块钱在大家手里面转来转去就有人成了百万富翁啊？为什么这个生意越做越做就会越发财？那财本来不是一个东西的价值就这么多吗？
不是啊，你比如说你是美国人，你在美国建厂，你突然发现在中国或者在越南你的成本要低很多啊，然后你可以生产同样的东西再卖回美国，你当然可以赚到很多钱。
这里讲到船主坐船往各处去的重水手，所有靠海为业的，所以这个也是讲到全球化，是不是？
可以这样讲。
然后全球化这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动机，它的这个商业行为这里面当然有讲，首先你第一个看到的字是买，对吧？然后有各种的货物，各种的宝贝，一切的珍馐美味华美物件。然后第二个动词是贪，对吧？啊，底下一定有个词是卖，它不会漏掉的，贩卖这些货物，对吧？有买有贪有卖，然后你是靠这个东西为业，这些人总共叫做客商，就是客商一定是万国，这些人呢都是什么，你越做越变成民间的尊贵人，对吧？什么东西都是靠他，什么新郎新娘啊，灯光啊，推磨啊，各行手艺啊，还有音乐家啊，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啊，对不对？原来通通都捆在这里边了，这个船更不用讲了，各种各样的珍宝啊，所有的好东西，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这整个的表呢，通通都是建圣殿献给神在用的。那他讲到这个整个的很大的经济系统的崩溃是什么？看到没有？三个，一天之内一起来的，一时之间。这可能不可能，王教授？
这当然有可能了。你可以看到08年的金融危机其实对全球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也就是一瞬之间，然后财富的蒸发，还有看到要通过几年才能恢复到这个GDP 的增长，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十年过去以后还是很受这个当时的影响。
然后又来了个武汉肺炎，是吧？崩又下去了。然后在那个以前又来了个911，崩，两个楼一垮呢，全世界经济崩盘，对吧？这都应该算是预演了，因为现在都还可以回得来，到了将来有一天呢，就通通都回不来。而且呢，他说这个回不来是有一个特别的原因的，这个原因值得我们去想一想，就是，就是这个兽啊，会怎么样啊？天使对我说，你看见的那淫妇所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所看见的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这怎么回事啊？他们本来不是这个兽很甘心情愿的给这个女人骑吗？这个淫妇骑那个兽也骑得很好啊，正乐的呢，怎么突然他就恨他了，把他给扔了，好像从马上给摔下来一样。谁有什么亮光讲给我们听听？
就是那个没有利用价值了，就是
没有利用价值了。
不是已经上演了吗？ 单字嘛，后来不是先就拆他的十字架。
哦，是真的有这么回事、啊、
单字不就是用来打压教会统战、哦、啊？
嗯，
等他发现，哎，单字怎么也这个十字架到处也挂满了，说这到底谁的天下？所以就拆，就五进五化，就恨他，怎么发展这么快啊？为什么没有价值？
所以你这个例子倒是蛮厉害的啊，三字是大淫妇，对吧？
那这个体系里面的一个。
Yeah， 那他这边为什么又说遵从神的旨意呢？怎么回事的呢？
借着这些这个龙兽对这个大淫妇的恨，行使了神的审判。
Yeah。
嗯嗯嗯嗯嗯。
那我们这样讲好了，神主要是要审判谁？要审判大淫妇呢，还是要审判那个兽？
都要审判。
对，
他的重点要选在哪一个？从这里看，因为他说神想起巴比伦的罪，好像在神来讲，他好像根本就没有去提那个兽，那个兽啊，撒旦啊，魔鬼啊，那个等一下要去千禧年之前要把他捆绑起来就算了。他捆绑他的时候也没有说什么深渊呐、啊，这个圣徒的血啊都没有，他这些东西他这样全部算在这个大淫妇身上，对不对？而且他刚才讲啊，这个我的民啊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他从来没有讲说我的民啊什么你要从那个兽的手下出来，他不太这样讲的，对不对？神审判的重点好像是这个大淫妇，人所做的事情，不是鬼所做的事情。这个在我们的观念里面稍微有点不一样，固然这些是魔鬼的爪牙，是魔鬼驮着他做的，对不对？他遍体都是亵渎的名号啊！本来这些亵渎的名号在魔鬼身上呢，在那个兽的身上，现在都跑到这个大淫妇的身上来了，啊！大淫妇的身上就是披满了这些东西。那你看这个罗马的教皇啊，还有这个教皇的名字啊，啊，他们基本上什么是罗马教？罗马教就是代替上帝来做一切的事情，啊，他就是上帝就是了，他就是神在人间的代表。嗯，他有权利赦罪，他有权利来听告解，他就是 father， 对不对？他就是 papa， 他就是 pope， 哦，然后他身兼好几个要职啊。以前这个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凯撒大帝他第一个得的头衔还不是这种政府里面的头衔，他第一个得的是这种异教的大祭司，他们叫做什么 Pontiff Maximus 还是什么的，我记不得了。那个异教大祭司的头衔现在还在教皇的头上，你晓不晓得啊？他们那里面的名堂可多了，教皇这个办公室叫做 Holy See， 呵呵，神圣海，或者神圣的观察 SEE， 圣眼的意思啦。那里面充满了亵渎的名号，这是可以想象的。可是这些亵渎的名号，你说追根究底是什么？是那个兽。但是神在讨债的时候，他是直接往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查过的使人绊倒的人，对吧？使人跌倒的人，哎，使人沉沦的人，这个东西的罪非常非常大。所以神在审判其实是审判巴比伦，这个也是一个我们从这里读的时候稍微站远一点你会看见的事情。就巴比伦做完了之后呢，这就是把魔鬼什么都捆绑起来就算了，万王之王出来了，然后把那铁链子一拴，来这。对吧？就打扫干净了。可是这个巴比伦的审判他讲的非常非常非常的详细，那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讲这么详细呢？要告诉我们什么？
还有就是我们应该想想我们是不是也在这个系统里面。
对对对对对，你有没有哪一个行业哪一个专业没有被提到的？有没有从推磨的到弹琴吹箫的，牛啊羊啊麦子啊，是不是？
对啊，做手工艺的
啊，做手工艺的，做物流的，尊贵人，是不是？哎呦，没有一个行业没有一件事情不在里边，全部都卷在里边。